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我是 Lily， 大家晚上好。在这夜深人静的夜晚，谢谢你们如约而至。你们这一周过得还好吗？有人说，在人生的痛苦和不幸中，我们需要阅读和思考。那么，让我们继续分享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中余下的部分。相比之下，青年时期对事物的直观感知及外在的印象，尤其是对那些活跃而富有想象力的头脑而言，影响是如此之巨，以至于他们把世界视为一幅图像。所以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而不是自身在精神和道德上的感受。这一点已经在年轻人的个体虚荣心以及对服饰的热切追求中得到反映。毫无疑问，我们精力最旺盛和最集中的时期是在35岁之前，过了这个年龄，精力就开始衰退。尽管这个衰退过程非常缓慢，不过在之后的岁月里，甚至到了晚年，人们并不是没有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补偿。到了那时，一个人的阅历与学识才真正丰富起来，才有时间和机会从各方面来考虑和权衡我们的思想。我们把不同的事物加以对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点和共同点，从而真正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一切都被重新梳理，因此我们对于年轻时候已经了解的事物有了更透彻的认识，因为我们对每一个概念都有了更多的验证。年轻时自以为了解的事物，到了年老时才真正懂得。更重要的是，年老时我们实际上知道的更多，此时的知识经过多方面的反复论证而变得真正统一和连贯。相比之下，年轻时我们的知识是破碎而片面的，而人只有步入老年，才能获得一副完整连贯的关于生活的精神图像。因此此时他看到了生活的全貌和自然进程，与其他人仅仅从入世的角度审视生活尤为不同的是，他是从出世的角度审视生活的。这样他极为全面地认清了生活彻底的虚无本质，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执迷不悟地以为所有事物都终将变得美好。相比之下，我们在年轻时期有更多的设想，因此能从有限的认知中发散出更多。但到了老年，我们更具判断力、洞察力，对事物的认知也更具根本性。在青年阶段，天赋秉异者就已开始为他的原始的基本观点，他注定要向世界展现的观点积累认知素材，但要在数年之后，他才能成为这些素材的主人。因此我们发现，伟大的作家通常要到50岁左右才能创作出经典名作。尽管如此，青年时期仍然是知识之树的根系，虽然只有树梢才能结出果实，但正如每个时代，即使是最卑劣的时代，都自认为比之前的时代更为文明，更不用论更久远的时代了。 对于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也总是持有同样的观点，但这两种认识通常都是错误的。身体成长发育的时期，当我们的智力和知识与日俱增时，肯定现在而轻视过去就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甚至在智力渐趋衰退时，当我们今天满怀敬意地回顾昨天时，这种习惯依然存在。因此，我们不仅常常低估了自身早年的成就，也往往低估了自己早年的判断。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人的智力或头脑以及性格或心灵，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天生的，但人的智力或头脑绝不像性格或心灵那样一成不变，相反，他们受到诸多变化的影响。总体来说，这些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部分是基于头脑或智力的物质基础，部分是基于其经验素材。如此，智力或头脑自身的力量经过逐渐增强，直至顶峰，在这之后便逐渐衰退，直至最后的痴呆状态。另一方面，占有智力或头脑力量并使之保持活跃的素材，以及思想和认知的主要内容，是我们的经验、成就和实践。我们通过这些完善对世界的洞察，在一个决定性的弱点出现之前，都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总量。人是由一种绝对不可改变的因素和另一种规律的以两种相反方式改变的因素所组成的综合体。这就解释了为何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一个人会有不同的表现和价值。我们也可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生的前40年提供了文本，而接下来的30年则为文本提供了注脚，后者教会了我们正确理解文本的真正意义和各种关联，并揭示了它所包含的道德启示和所有微妙细节。生命的尽头犹如一场化妆舞会结束，所有人都摘下了面具，此时我们才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与我们发生关联的人的真面目。这时品性已经袒露，行为已经结果，成就已经获得应有的钦佩，所有的幻想也已破灭，这一切都与时间密不可分。奇怪的是，只有当我们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我们才能真正认清和理解我们自身，我们真实的目的和诉求，特别是我们与世界以及他人的关系。我们通常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位置，一个低于先前预期的位置，但有时候我们应该给自己一个更高的定位，因为从前我们对卑劣庸俗的世界缺乏充分的认识，所以我们的目标才会显得过高。顺便说一句，这时我们也开始明白自身究竟拥有什么。我们习惯将青年时期称为生命的幸福阶段，将老年时期称为不幸阶段。倘若情欲当真能够使我们快乐，这一说法倒也成立，但青春为情欲所困惑撕裂，情欲带来的快乐太少，而痛苦却太多。老年时期情欲冷却，一切归于平静，人们随即拥有沉思的气质，因为这时人的认知挣脱了束缚，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认知本身并无痛苦，所以认知在意识中越是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就越能感到幸福。老年时期更能抵御不幸，但在青年时期我们更能忍受不幸。我们只需认清所有快乐的本质都是否定的，而痛苦的本质都是肯定的。 就能明白情欲其实并不能让我们快乐，老年也无需为缺少激情的乐趣而感到遗憾，因为每一种快乐的产生都只是一种需求或欲望的缓解，欲求消失而快感停止，这不值得抱怨。正如我们饱腹之后便不再进食，酣睡以后就会醒来一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正确地认为，垂暮之年最为幸福，前提是人们最终摆脱了性冲动的烦扰折磨。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只要人仍受到性冲动的影响，或者仍处于冲动的魔鬼的控制和摆布下，那么性欲所造成的形形色色的、永不休止的胡思乱想和情绪波动，会使人处于一种轻微的癫狂之中。因此，只有在情欲熄灭之后，人才会变得理性起来。除去极个别特殊情况，可以肯定的是，青年的特征具有某种忧郁和悲伤，老年的特征却带有某种程度的喜悦。原因是很简单，年轻人受到性欲这一魔鬼的控制，甚至奴役，这个魔鬼不会有片刻懈怠，不会放人们片刻自由，同时它几乎是所有降临在人类头上威胁人类的邪恶和不幸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祟者。而享受喜悦的老人则如同一个人卸下长期背负的枷锁，终于得以自由活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性冲动熄灭之后，生命的内核也消失殆尽，不过徒留一副躯壳而已。事实上，这就像一出喜剧，开场由真人表演，随后机械人偶粉末登场，并将演出进行到底。不管怎样，青年时期是悸动不安的时期，老年时期则是恬静祥和的时期。由此可以推断出两个时期各有各的舒适安逸。孩子贪婪地伸出双手，试图抓住映入眼帘的一彩风尘，千姿百态的一切。他为眼前的一切着迷，他的感觉是那么稚嫩和新鲜。青年也同样如此，他沉迷于花花世界，具有更旺盛的精力，他的想象力所欲求的比世界所能允诺的更多，因而他热切地渴望一些模糊而不确定的事物，这种渴望夺取了他的安宁。但如果缺乏安宁，幸福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青年认为凡世间所有皆可得，老年人则深信传道书所言，一切皆虚妄。他们深知坚果无论度多少层金，内里依然空洞。人至老年，一切皆已平息，一方面是因为老人的血液已冷却，但感官不再容易受到刺激，另一方面是因为经验使他们认清了事物的价值和快乐的内涵。如此一来，先前遮蔽和扭曲了的我们对事物的自由和正确认识的幻想、假象和偏见得到了清除。现在我们得以更加清楚和正确地认识所有事物，接受事物本来的面目，或多或少的洞察到尘世间所有事物的虚无浮华。正如此，几乎每一位老人，哪怕他资质平平，都带有某种寓意于年轻人的智慧气质。所有一切都导向这一主要结果，心灵平静是构成幸福的一大要素，实际上也是幸福的前提条件与本质。只有到了晚年，我们才能真正达到赫拉斯的境界，不要让自己在欲望和恐惧面前惊慌失措，不要失去平静， 换言之，直到晚年，我们才会直接诚挚坚定地相信万物的虚无和繁花世界背后的空洞。幻想已破灭，我们不再认为在某个地方、宫殿或茅舍存在某种特殊的幸福，大过于我们摆脱了身体或精神痛苦时所感受的幸福。与老人而言，再无所谓的世界价值标准所划分的高低贵贱之分，这让老人拥有了一份特殊的安宁与祥和。怀着这份安宁祥和，他们微笑着俯瞰着瞬息万变的世界，他们已不抱任何希望，并且知道无论多么卖力的粉饰生活，贫瘠与匮乏还是会透过华丽的服饰与耀眼的金箔露出马脚。无论怎么乔装打扮，生命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生命的真正价值只体现在痛苦的缺少程度，而非是否缺乏欢愉，更不是浮华与夸耀。老年时期的基本特征就是幻灭。那些赋予生活以魅力、激励我们前行的幻想已破灭。此时我们已认清世界的冠冕堂皇，尤其是认清了辉煌壮丽背后的虚无空洞。我们已经知道，大多数渴望和希冀的背后，其实空无一物。我们渐渐领悟到了整个生命的贫瘠与空虚。古稀之年以后，人们才会明白《传道书》中第一节的含义，并陷入郁郁寡欢。此外，人们总是认为老年世界的命运是疾病与无聊，但其实疾病并非老年之必然，尤其是对长寿者而言，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或疾病也在增加。至于无聊，我在前文已经阐述过，为何老年较之青年更少遭受无聊的侵蚀。老年时期固然无可避免地将我们引向孤独，其原因显而易见，但孤独绝非必然伴随着无聊。相反，无聊只属于那些除了感官快乐和社交快乐，便再无其他乐趣可寻的人。那些智慧的力量未得到开启与发展的人，确实，我们的智力在年老时会有所衰退，但抵御无聊绰绰有余。诚如前文所言，通过经验、知识、实践与反思，我们对事物的洞察将更为深刻，判断将更为敏锐。事件之间的次序与关联也将愈发明晰，我们对所有事物都获得了更为全面的概览。通过对知识的定期积累与不定期扩充，进行持续的有机结合，真正的自我修养从各方面得以持续提升，我们的心灵因此被占据、满足和激励。而我们智力的衰退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补偿。此外，如我所言，年老阶段日子逝去如飞，正好抵消了无聊。体力的衰退倒是影响不大，除非我们需要依赖体力谋生。贫困乃是老年时期的一大不幸，若这一不幸得以解除，又能保持身体健康，老年时期则可谓是生命中相当能过活的一段时期了。生活的舒适与安定是此阶段的主要诉求，因此老人们甚至比年轻人更喜爱金钱，因为金钱能够代替日渐衰弱的体力。被爱神维纳斯抛弃后，老人们就欢欣地转向酒神巴克斯寻欢作乐，好为人师的欲望取代了探索、旅行和学习的欲望。若老人仍保持着对学习、音乐和戏剧的热爱，以及对外界事物的敏感，也不失为一种幸运。对于某些老人来说，他们 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上述事物的热爱。一个人自身所拥有的一切，永远不会比年老时对他更有裨益。当然，向来愚笨迟钝的人，随着年岁增长，越发像一个机械人。他们总是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任何外在的印象都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丝改变，或在他们身上唤醒任何新的事物。同这种老人谈话，如同在沙地上写字，笔记刚一写下，就立即被抹去。当然，这样的年老时期不过是生活的余烬。在一些极端罕见的例子里，老人第三次长出了牙齿，大自然似乎想要通过这第三副牙齿，以象征这些老人开始了第二度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所有的力量都在消失，这固然令人悲伤，但也是趋势使然。甚至与我们有益，若非如此，为死亡做准备将过于艰难。因此，寿终正寝是对长寿者最大的恩赐，这是一种非常容易的死亡方式，没有病痛、抽搐相伴随，并且毫无感觉。关于这一点，可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第一中一章中找到详尽的描述。无论活多久，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不可分割的现在而已。但每一天因为遗忘而失去的记忆，要多于积聚保留的记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类的事物似乎也渐渐化繁为简。年轻时我们面前的生活坚固而稳定，而现在生活就像一场稍纵即逝的战斗，浮华空虚得以凸显。青年时期与老年时期的区别在于，前者面向未来，后者面临死亡。前者拥有短暂的过去和长远的未来，后者则恰恰相反。老年时期的生活犹如悲剧的第五幕，我们知道悲剧即将结束，但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人老之后面对的只有死亡，但在年轻的时候面对的却是生存。问题在于生存和死亡哪一个更冒险？纵观全局，生前事与身后事哪个更好，哪个又更坏？事实上，传道书说过，死亡的日子好过出生的日子。一味追求长命百岁，无论如何都过于鲁莽。因为有句西班牙谚语说得好，活得越久，经历的不幸越多。诚然，个体的生命历程并非如同占星术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已经预示在行星上面。然而，若将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与行星相对应，那么人的生命也就依次相应的由行星支配。十几岁时，人们由信使星掌管，人们如信使星般在狭小的圆圈里快速而轻盈的转动，容易被小事分散注意力。但在机敏和雄辩之神的庇护下，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学习到很多知识。20岁时，人们由维纳斯掌管，爱情和女人完全占据了我们。30岁时，占星神掌管着人们。这一时期的人们冲动、强壮、勇敢、好战，且目空一切。人至40，四小行星接过了掌管的权杖，人们的生活随之变得更为宽广，人们变得简朴。换而言之，人们喜爱实用的东西，这是受古神星的影响所致。他有了自己的安乐窝，这是受灶神星的影响。人们知道了自己想要知道的，这是受智慧女神星的影响。而家中的女主人则作为天后星主持着家中事务，但到了50岁，人们就有朱庇特掌管了 此时已比多数人都多活了些时日，觉得自己比同时代的人拥有更多优势，充分享受着自己的力量、丰富的阅历和渊博的知识。他在周围的人中拥有权威，因此他不再愿意服从命令，而是喜欢下达命令。现在他适合在自己的领域充当指挥者和领导者。在朱比特的庇佑下，50岁的人抵达了光辉的顶点，随后人们在60几岁由农身星接管，伴随而至的是轻快一样的笨重、迟缓和坚韧。最后是天王星，此时正如人他们所说，人们去了天堂，我在这里不考虑海王星，因为我不能称呼他真正的名字厄洛斯，否则我会指出生命的开始和结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厄洛斯是如何秘密的与死亡紧密相连的。正因为厄洛斯之故，埃及人所说的奥克斯和阿蒙蒂斯不仅仅是索取者，还是给予者。死亡就是生命的一大源泉，因此一切都来源于奥克斯，一切所有的现有的具有生命力的东西曾经都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生命的奥秘，那么一切都将水落石出。叔本华的随笔我们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书中所讨论的话题涉及阅读、思考、写作、语言学习、命运、生存等诸多方面，这些话题的素材都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无论对哲学熟悉与否，都可跟随叔本华的引领，从身边的事物出发，领略他的宏大视野。书中不乏他们的思维直接指向事物本身，我们应像伟人一样思考，像凡人一样表达之类言之有物、观点明晰的好句。读过叔本华著作的人们，不管是否同意叔本华的观点，对这一点大概都不会有异议。叔本华始终践行着自己的观点，客观清晰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也没有那么晦涩难懂，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有所收获，有所感悟。在这里跟大家说晚安，下次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